欢迎收听华尔街见闻 Podcast， 用心聆听财经界的所见所闻。我们的节目固定周一、二、四、五晚上八点首播，收听节目还可以几点换好礼哦。节目播出将不定期随机赠送 iPoint 领取代码，累积 iPoint 点数可以兑换咖啡还有各大通路的礼券哦。活动详情请加入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 输入关键字777，或者点选下方资讯栏的网址来进行几点兑换，让古怪教授请您喝咖啡拿礼券吧。好，大家好，大家晚安，我是古怪教授谢承彦。今天呢，我这个题目呢定的是什么？大康泡沫，但是我后面接着又谈到元宇宙复制贴上。诶，这什么意思呢？现在是说这个元宇宙是大康泡沫吗？哦，不知道。那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看一看。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走入这个时光机，一起来回味一下这个大康泡沫。因为我也许现在很多我们的同学们很多都没有经历过大康泡沫这一段。其实大康泡沫那个时候我有经历过一小段，因为它在1996年到2000年这一段，刚好也是我刚开始跨入股票市场。那时候台股也是哇，经历了一个疯狂的一个大涨的一个年代，但是随后就崩盘了。大康泡沫，我讲几个特别重要的时间点。1996年的4月12号是雅虎哦，没错，就是这个雅虎奇摩嘛，雅虎股票第一天挂牌价格涨两倍，收盘是33块美金。然后呢 ,1997 年5月15号亚马逊的股票挂牌18块美金。哇，这个讲起来真的是很值得回味齁。然后1998年11月13号 ,TheGlobal.com 上市齁，当天股价涨了6倍，当天齁一天就涨6倍，因为美股没有涨跌幅的限制嘛齁。然后收盘是收在 63.5 美金。然后到1998年11月16号号啊，当时有华尔街的分析师说亚马逊在未来一年的股价，我们刚才讲到亚马逊是在1997年5月15号18块美金挂牌嘛，对不对？然后这个分析师在6个月以后，说未来一年亚马逊的股票会涨到400块，会突破400块。那时候半年的时间亚马逊的股价已经涨到250了，然后这个分析师说会涨到400块，结果后来亚马逊有没有涨到400块？一个礼拜，没几个礼拜了，就涨到400块，根本不用一年。然后这个1999年12月9号啊，这个 VA Linux System 上市，股价当天也涨了快7倍，涨了快7倍。然后在2000年3月10号的时候， Nasdaq 股价创下了历史新高 5048，大家一定要记，把这个数字把它记起来。 Nasdaq 在2000年3月10号最高涨到5048。好，结果后面呢股价就开始跌了，因为那最高点嘛齁。2001年4月23号 ,TheGlobal.com 有没有很熟悉齁，摘牌就下市了嘛齁，收盘16美分。每分从 63.5 挂牌，中间一路大涨，最后一天收在16美分，这个就是繁华的年代过去了。然后2002年10月9号 Nasdaq 就陷入了熊市，跌到1114，跌到1114，这个过程啊很惊人哦。那到底网际网络泡沫是怎么发生的？到底网际网络泡沫是怎么发生的？这个绝对是21世纪啊最大的金融泡沫哦，2000年的网际网络泡沫，它蒸发掉的市值，我跟各位讲，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俄罗斯加起来的 GDP 就这么多，这么可怕，所以你要说有没有听过郁金香事件呢？有没有听过南海事件呢？其实基本上啊，这个比这个都更夸张，因为我们人类会对新技术会充满狂热嘛，因为我们认为新技术会推动社会的进步，可以创造财富，对不对？可是有时候我们回头看历史，你看那时候网络泡沫大涨，然后在泡沫破灭，诶，其实你看现在我们的环境不就是当时大家在讲的网络的一个环境嘛，可是 当时2000年的时候真的哇很可怕，因为有一小部分的人持有网际网络相关的股票赚钱了，那媒体就开始到处报道，那就吸引更多人投入啦。那投入以后呢，股价有没有涨？有，还继续涨。哇，这时候口耳相传，大家都冲进来买科技股。那媒体也开始推波助澜，这时候反正那种少年股神，对不对？就一个一个浮出台面。结果到最后，为什么会股价无法再推动？很简单嘛，所有能进场买股票的人都进场。简单来讲，最后一只老鼠都进来了，所以股价开始下跌。这一跌，当然恐慌就会取代贪婪，股价就狂泻而下。你知道2000年的时候啊，思科啊 Cisco 这一家公司的市值啊6000亿美金，本益比是100多倍。可是你知道吗，我们现在看觉得不可思议，对不对？当时其实它的本益比科技泡沫浪潮当中还是算普通的，而且那个时候大家都流行把公司就像现在一样，大家都流行讲一下什么元宇宙 Meta 什么东西，对不对？那以后大家可能要叫我 Meta 谢，对不对？要搭上这个元宇宙的话，那当时呢所有公司名字后面一定要加一个 .com、哦、.com 泡沫，所以一定要加一个 .com。 你知道当时普渡大学、哦、的教授做了一个研究、哦、在那个时间段有60几家公司、哦、然后他们就去做这个资料的整理，发现只要把名字改一下就改 .com， 接下来10天的股价的涨幅会比同类型的公司多 125%。 可是这些公司它的业务是不是真的跟网络有关？诶，完全没有关系。举个例子，有一家叫数字香味，诶，这听起来好像跟网际网络有关啊。那他卖的东西是什么？哦，就是你要进入网站或你在玩游戏的时候，他就会散发一个香味出来。这什么东西啊？诶，可是这个也很多人投啊。然后有一家叫环球网络公司，诶，这听起来厉害，对不对？然后呢，他们做的是什么？就是在线留言系统，其实现在感觉是不错，对不对？可是那时候也没有收入。然后呢，这个证券公司帮他们上市，9块美金上市，然后一上市股价就冲到97块美金，这个是不是也很离谱、哦、然后呢，证券分析师当时其实反正所有的公司不管什么公司来啊、哦、反正来就是买进，建议买进、哦、建议买进。可是很多公司没有获利啊，那你又不能讲本梦比，因为在讲梦想大家会觉得不敢介入，对不对？那时候后来流行什么叫做眼球啊，就 click， 就是点击啊，就是说你可以吸引多少人来点击网站浏览的人数，诶，变成是另外一种另类的评估它估值的方法，你知道，就这么夸张。然后呢，不管什么节目、哦、聊股票市场就会有人看。好，比如说一个节目突然在访问一个知名女星，对不对？然后聊聊突然就说，诶，就突然切入说什么股票会比较有前途，这样子，反正很扯就对了。当时的股票市场疯狂的境界就是这样、哦、那当然这个种子就是在1995年8月9号啊，网景浏览器，我不知道大家还知不知道这个、哦、Netscape 浏览器在美国上市、哦、上市14块美金，一开盘就狂飙，一路飙到71美金，很可怕、哦、那当时呢媒体的氛围就是哇，从网景上市以后世界就不一样了，它就是网际网络的微软了、啊、那真的是集三千宠爱于一身了、啊、华尔街日报特别提到网景公司，而且怎么样的吹捧它，他说美国通用动力公司啊花了43年市值才达到27亿美金，43年才冲到27亿美金，网景花多久做到27亿美金的市值？一分钟啊，几分钟啊，你看多可怕的速度啊。那1998年到2000年，纳斯达克从1000点就快速涨了到了2000点，甚至当时很简单啊，记者写专栏哦，写的十只股票每一只都涨停哦，然后杂志只要一上市马上就被抢光哦，那个时候就是这样那时候就是这样。然后美国的上市公司哦，在1999年的时候呢，457家上在美国上市的公司，有308家是跟科技业有关的。那当然网际网络出现以后啊，整个华尔街也不断的在改变大家对网际网络的看法，甚至大家就说要么做大要么就滚蛋。因为你知道1995年的时候上网的人口数才4000人，到了2000年的时候上网的人口数已经超过 3.6 亿了。我讲两家公司哦，再让大家好好的感受一下，一家叫 Webvan， 一家叫 Pets.com。 这个 Webvan 呢， 是食物配送公司，有点像现在的 Uber Eats。 那1999年的时候呢，投入了10亿美金，他说两年后要扩张到26个城市。那另外一家呢叫 Pets.com， Pets 就是宠物，它是一家宠物电商，甚至广告还打到这个超级杯 Super Bowl， 大家知道美式足球的那个最后冠军赛，买了黄金时段啊，这些很可怕。反正当时能融资就能融资啊，真的是华尔街当时矽谷就是一个最疯狂的一个年代，所有的钱都投入到这些创业公司，创业公司又买了像什么 Oracle 的股票啦， EMC 啦、Cisco 这些公司的股票、反正就把整个股票市场也给炒起来，然后创业者就忙着找钱融资扩张，然后把公司叫做 .com、反正就这样子、不过当然这个发展的速度非常快、那到了1997年、突然网景的这个创办人叫安德森、他也开始抛售自己公司的股票，而且呢他也起诉这个微软呢垄断市场，向司法部提出控告，说微软呢利用作业系统来绑这个销售，就是浏览器啊，就大家知道微软啊安装了作业系统以后，浏览器就是你一定要用微软的嘛，那这个控告啊，因为过去美国有反垄断法，这个反垄断法呢把 AT&T 呢跟这个埃克森美孚石油给拆了，所以当时呢微软为了避免最后陷入官司的陷阱，那花了 1.5 亿呢出手会竞争对手输血打气。那当然这个时候呢其实网络业已经开始有一些转变，那大家沉浸在这个一夜暴富的梦想，但是网景的时代结束了，那网景留下的官司呢也悬而未决。那到了2001年的春天的时候呢，纳斯达克股价已经开始产生转变，2000年3月10号科技股走上顶端嘛，我刚才讲纳斯达克最高峰嘛，对不对？5048嘛，那很多公司其实都在烧钱，可能撑不过12个月，很多公司都在烧钱，可能都撑不久。联准会呢从1999年开始加息，一直到2000年加了6倍，然后微软的垄断案呢也在持续在诉讼中，但在这过程中呢市场开始出现问题，亚马逊的股价从100块美金跌到9块美金，亚马逊的股价接着发生911事件。好，到了2000年底，网际网络公司就跌光了，刚才讲的思科啦 Intel 啦股价都蒸发了 80%， 股价蒸发了 80%。 刚才不是讲了一个 Pets.com 吗，宠物电商，那个没有在2000年11月的时候直接就倒了 OK。 那你看当时他还在这个超级杯打广告嘞，那刚才不是还有讲到一个 Webvan 还记得吗，就送餐啊，这个你要想哦，卡车司机要去送餐啊，其实就是现在很像现在的 Uber Eats 啦，然后呢在旧金山堵了好几个小时，然后还要花停车费，然后最后只是给客户送苏打水哦，而且当时呢这个 Webvan 呢还推出了免费配送，你知道吗？齁，当然现在来看这个当时哇，那个你看现在在做的就是当时他们在讲的这些事情，可是没有办法，当时网际网络的泡沫就是把这些 idea 推上去了，弄了一堆钱、也把这些公司送上了 Nasdaq， 可是这些人都不会管理公司、他们空有 idea， 然后顺着这个网际网络的风潮，然后到了股票市场挂牌，然后一堆投资人就是炒股炒股炒股这样、然后呢更惨的是什么呢，因为美国的报税制度呢，这个资本利得税啊在次年的春天要申报，所以呢1999年股票市场大涨大赚。好，结果等到2000年要报税的时候呢，股市大跌嘛，对不对？结果赚的钱前面赚的要缴税，可是实际上股票已经大跌了，根本没有赚到钱，然后还要缴给国税局税金、你看多麻烦。就1999年你的股票报到1999年好好申报，你没有卖嘛、可是你的股价在有获利，对不对？出现这些问题、这是美国的报税制度。然后连这个亚马逊呢也陷入了苦战、所以当然最难熬是2001年12月底的、因为全世界最大的能源公司叫 Enron，就安澜啊，我们叫翻安澜，申请破产保护，所以证券市场造假的丑闻不断，大家也觉得很可怕，持续的抛售手上的股票，然后本来风光的这个矽谷啊，那吃饭要排队啦，上班会塞车、然后每个办公大楼都是人啊，结果到了2002年啊，一家一家的公司裁员倒闭，不要讲塞车啦，路上根本没什么车，吃饭也不用排队了，就等于是2000年的科技泡沫从繁华再到凋零，矽谷华尔街哦，当然在这里就是创造这最疯狂的一个结果了。
Hello 各位粉丝们大家好，没错， 又要发好康的给大家咯。谢P的台股 APP 呢正式上架咯。想要知道谢P是怎么选股的吗？没时间上课学习没有关系，古怪教授台股 APP 将谢P二十多年实务经验的选股策略完整呈现在 APP 当中。现在呢，下载 APP 还可免费获得谢P的选股教学影片哦。请到我们的官方 LINE，还没加入的，请在好友搜寻小老鼠 IU 一七八，在官方 LINE 里面输入英文字母 APP， 就可以免费取得教学影片和 APP 的下载连结哦。
那当然，到后来网际网络泡沫破灭了，比如说像思科还在，但是也没有涨回到之前2000年那个时候巅峰的时期。那微软的市值呢，虽然在2018年有当然有短暂的登顶了，亚马逊上市的时候一路大涨，网际网络泡沫巅峰，亚马逊上市的时候是 1.73 啊，网际网络泡沫的时候是98美金啊，后来又跌到9美金，你看有多惨。可是当然现在亚马逊还不但活着，而且做得更好，股价也超过3000美金了。然后呢，当年不起眼的苹果、Google、Facebook 都是在网际网络泡沫破灭后崛起。所以网络泡沫的吹捧当然代表一个新时代的来临，那网际网络的破灭当然整个科技市场这个打坏了大家的梦想，但是呢秩序重新的一个整顿，而且很多真正的好公司到现在还存活着，也改变了我们 人类生活方式的这些科技公司确实也在网络泡沫后诞生成长跟茁壮。所以现在我们再看，讲完这个 dotcom 泡沫，我们就来看看元宇宙是不是复制贴上哦。因为现在的元宇宙最有趣是最近这个郭台铭他在出席一个记者会的时候就讲到这个元宇宙，他说啊，这个元宇宙还要5到10年啊，都只是吹捧吹捧吹捧、那很多的消费者体验呢都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大家知不知道郭台铭，而且他讲到比特币啊，在这个记者会讲到比特币还很生气呢，因为呢郭台铭既然被诈骗集团也冒用了，就有一个节目那个电视节目就是那个画面就是郭台铭上了一个电视节目，然后在电视节目里面他就讲说他本来破产，然后呢后来呢因为操作比特币赚了8-9千万，人生就重新又站起来这样子然后那个就在讲说比特币的程式交易怎么样，安装很简单，投入250美金开户然后4分钟就变500美金之类的，我在讲这个啊，这个想也知道是骗人的第一个，郭台铭有破产过吗？没有吧，只有创业初期比较辛苦嘛，而且那个时候拿到比特币，对不对？反正就整个剧本是很夸张但你也可想而知，就这个泡沫确实开始吹捧起来。那到底元宇宙是不是泡沫大家当然也很关心这个问题。其实一个新趋势要成为主流，一定要很多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元宇宙的核心技术啊，不管是 AR 也好，还是 VR 也好，其实已经存在7-8年了不是最近才开始，7-8年前就已经有了。那包括大家讲到的这个在元宇宙当中你可能会用到的加密货币比特币其实也很早，7-8年前就开始了，区块链也是，只是说这几年加密货币才开始被这个主流的金融机构认可，对不对？那电动车其实也是很慢热，所以其实元宇宙你如果看它跟加密货币电动车其实一样，都是先一段时间，然后呢大家开始去注意到这件事情，它的股票才开始大涨。那到底元宇宙有没有长期发展的可能性我们这样讲，第一个有没有具备基础建设你看当时网络时代是不是先有设备，对不对？那现在元宇宙需要 AI， 特别运用的是 AI， 所以基础建设有没有起来？ 5G 有没有5G 级的杀手应用虽然还没有真的发生，但是设备其实有没有具备基础设施？有。再来应用装置呢有没有开始成熟了？主要就是你的相关的这个给消费者使用的这个装置开始出现了没有？再来参与的业者是不是非常多？现在每一家业者一定都说它跟元宇宙有关嘛，对不对？开会也要用元宇宙然后产品也要跟元宇宙搭上关系。使用者呢，到底有多少使用者在用？当使用者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个环境就成熟了。基本上当然元宇宙确实让人兴奋但你要特别注意未来的隐私，还有很多的假新闻。可是实际上呢，元宇宙的潜力呢，我们还是觉得相当的大。第一个呢，家庭娱乐，因为疫情的关系，80%以上的消费者都增加了线上娱乐活动的时间，减少了户外跟实体娱乐活动，所以元宇宙对这方面的体验一定有帮助嘛。再来社群媒体变得更快速更灵活，怎么样虚实的 一个整合，元宇宙更容易去做到这件事情。而且现在呢，很多年轻人哦，花非常多的时间，不论是使用手机啊、平板啊或电脑在玩游戏，所以大家现在开始利用游戏来建立跟其他人之间的一个连结。这个就是为什么元宇宙它发展的一个速度开始变快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哦。那小贾斯汀大家知道，小贾斯汀上个月开了一场演唱会哦，但他不是在体育馆，什么小巨蛋这种都不是，他在哪里？在元宇宙。那关注这场演唱会的当然不止他的粉丝啊，还有很多的投资人也在看啊。哎呦，这个元宇宙这可以这样子搞，有趣哦。那现在元宇宙也开始在炒房地产，纽约时报就有报道，现在元宇宙里面啊有很多你可以去购买这个土地所有权。那你买了这个土地所有权以后，你可以在上面工作、生活、玩耍哦，你可以办很多的活动。所以开始也有像这个区块链公司叫 tokens.com 嘛，他竟然花了170万美金啊收购了这个元宇宙集团啊 Metaverse Group 的半数的股权。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家公司的虚拟总部就在元宇宙平台叫 Decentraland、哦、Decentraland 就去中心土地，如果要直接翻译了 Decentraland， 这是一个元宇宙的平台叫加密谷，叫加密谷。然后呢这个里面，因为这个加密谷里面有购物区、有时尚区、有艺术区哦，那他们就说诶，那这个 tokens.com 的创办人就说诶，如果我进入元宇宙，我买了很多土地，我就能当大地主了，为什么不要？所以他就直接在哪里，在这 Decentraland 里面盖了一栋18层楼高的大楼。其实我每次经过很多的摩天大楼或是这些高级办公大楼，心里都在想说啊，什么时候我人生能不能拥有一栋属于自己的大楼？当然想也知道不可能嘛，对不对？我们也不是很会赚钱，也然后又不是集团出身的，这辈子没有机会了，对不对？诶，可是当元宇宙出现的时候，我突然就在想，诶，搞不好我可以在元宇宙里面，对不对？去买一块地来自己来盖一栋大楼啊，也很爽啊。而且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齁，首尔齁，就是南韩的这个首都啊，首尔齁的市政府齁宣布哦，元宇宙首尔推进基本计划，他们预计花五年的时间啊，投入这个39亿韩元啊，大概是330万美金啊，要来打造元宇宙首尔行政公共服务平台哦。而且呢，这个他们的市长讲到这个首尔愿景2030，要把首尔打造成这种元宇宙生态系统，呵呵，这个很有趣哦，很前卫哦。这样我们在讲智能城市，他们在讲元宇宙哦。加上南韩呢，现在也非常重视这个区块链的发展哦。从明年开始哦，也要协助中小企业还有一些这个风投公司啊，来创建这个区块链。而且呢，未来几年也会砸超过20亿美金呢给元宇宙这一块，包含区块链啊、云端网络这些技术来扶持这个南韩企业的发展。那刚才讲到首尔市政府，对不对？他们的教育办公室啊，也要帮学生来开设元宇宙的科学课程哦。那未来学生可以透过自己的虚拟形象进到一些展览厅来学习啊，听音乐啦、观赏艺术啊等等哦。所以这个发展我觉得真的想一想越来越贴近哦，就是未来会越来越直接，我们的这个生活可能真的就是这样子哦，就是虚实的体验哦。那你看脸书哦，它其实已经开始把办公室就是让用户啊，我今天带了一个 VR 的设备，我的虚拟形象可以进入到真实办公室里面。什么意思？就你的同事呢是在办公室上班，然后呢你在家里上班，你戴上这个 VR 眼镜，你这个人就可以进入到实体办公室，你可以跟你的同事接触，这样这种虚实整合，这个太酷了，太酷了。不过我还没有准备好到底要怎么去面对这一切。那远端工作我相信肯定是未来的一个常态嘛，因为疫情之后大家远端工作的方式其实只是透过电脑、透过声音、透过视讯，但是未来不是这样哦。因为呢基本上你会发现远端工作就是缺少了一个什么东西，就是少了一位。少了哪一位呢？跟同事之间的互动，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哦，不是那个连结哦，不要误会哦，我讲的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就是你跟同事之间互动啊、聊天啊，你去感受对方的情绪啊，然后你跟同事之间可能开会啊，你们会有一些怎么讲，就是说它是有温度的。可是当你做线上工作，你 透过视讯，你透过声音，其实少了这个温度，等于少了社交的元素。如果元宇宙真的能够做到让我们能够在一个虚拟的空间，大家一起在这个地方工作，互动跟交流，是不是在工作模式中缺少的社交元素就回来了呢？不过哎，我也不知道，所以现在已经有开始，大家就是已经有公司开始在打造这种所谓虚拟办公室的社交平台，让同事彼此之间呢，你能够在线上透过这个虚拟办公室跟同事之间交流互动诸如此类的。那当然你以我们目前所参与的方式都还没有真正的所谓的沉浸式体验，所以怎么样能够真正再进入到所谓的沉浸式体验，甚至以后呢我们大家都在家里办公室呢，我们可能还得真的到比如说到 Decentraland， 我们要去租一个线上虚拟办公室，然后所有的人戴了一个头盔以后呢，然后我们就进入到线上虚拟办公室，然后也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后就在那边上班。他这样会解决什么事情？就不用，至少不用塞车嘛，对不对？你就不用花时间在那里往返，然后呢你在家里你要吃饭啊，你要干嘛都可以，非常的舒服。然后因为是线上虚拟办公室啊，所以呢你就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发挥你的想象空间，然后去布置你的办公室，对不对？这个有趣耶，这个有趣。所以我自己觉得，当然目前看起来好像像这个郭台铭讲的，哎呀，他的实际应用啊还要5到10年。但是我们去回想刚才我讲一开始讲的 dotcom 泡沫这件事，元宇宙我觉得根本现在就是复制贴上。为什么我讲它就是复制贴上？一个东西刚开始疯狂，所有人开始追捧，所有相关的企业股价开始大涨，然后每个人都要说它也是元宇宙，它也是元宇宙，它也是元宇宙，只要贴上元宇宙标签的股价就大涨。但是可能真正的应用呢要到5到10年后。可是在这个大涨然后泡沫破灭的过程中，还是有真正活下来的公司把我们的生活带入了另外一个境界。这个我觉得太像了。而且当时大概泡沫发生的时候刚好也是股市大涨过后，就是2000年科技泡沫化嘛，那股市不是从1996 97 98 99一路大涨，那现在元宇宙刚好也在这个股市大涨的阶段出现了。所以我觉得股票齁会涨，而且一定会涨得很夸张，但是最后呢一样会回到原点，这个我绝对可以肯定。但是我们也不要因为它会回到原点我们就放弃去参与这个投机大涨的机会，反正就随时注意好嘛，当然随时注意嘛，这个矛头不对就要闪啦，就要闪。但是我觉得也是可以一起来参与这个泡沫的盛宴吧，对不对？因为泡沫还没有破之前就是想办法拼啊，拼到泡沫破为止。好啦，当然基本上我个人是相当看好两件事的。第一个就是元宇宙的，未来整个发展的一个结果，可能甚至连我们现在的想象力都还不够丰富到去描绘未来5到10年元宇宙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但是至少目前初步我觉得我可以想象的是，它可能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娱乐，不同的娱乐方式，不同的沉浸式体验的方式，甚至改善一些我们上班的模式，或是我们线上会议的方式，或是我甚至在想以后我们的线上教学，我们再也不可能会有现场教学了。然后线上教学就是大家进入到虚拟教室，你一样每个人要选一个位置坐，然后你那个人就真的坐在那，然后呢你可以看到我看到你，然后呢你往左边看你左边有个同学，你往右边看右边有个同学，你往后面看后面有个同学，然后同学拍拍你，的肩膀你也有感觉，然后你也可以能够好像跟他面对面谈话一样。也许未来的教室就是这副模样，因为为了躲避那个病毒啊，哎，但是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就是那旅游怎么办？这种沉浸式的体验真的能够取代我们过去这种旅游的方式吗？我更担心的是，那我缴了一堆参加那个俱乐部，旅游俱乐部，那我以后沉浸式体验我要戴头盔，那我那个俱乐部的钱不就白缴了吗？哎，不知道啦，反正发挥一点想象力嘛，反正这一波元宇宙泡沫，我相信应该还是会继续吹的啦。
你时常听到财富自由这4个字，却不知道实际上该如何达成吗？每天上下班规律作息，是不是已经觉得疲惫不堪了呢？常说投资理财很重要，但是该从哪里开始入门呢？比特币投资相信大家都有听过，但是却不知道该从何开始。因此呢，我们开设了一门比特币新手变行家，听名字就知道你是新手，也适合上课。除了有完整的基础策略课程200分钟，还有100分钟的实战直播，每个月 可以让大家在线上和老师一同练习。另外，古怪教授还额外提供学员免费申请10 USDT 的奖学金。这么完善的课程，你还在等什么？课程原价6600，现在五折优惠，只要3300，立刻加入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输入关键字 BTC， 取得课程优惠资讯，还送你免费的比特币教学懒人包。